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也看见圣城到他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等下我们再介绍他们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每个星期可以在神的家，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透过诗歌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亲近我们的主。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呢圣经呢是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今天呢要看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呢我不打算每一节跟大家去读了，因为呢否则的话就太长了。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打开，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Gospel of Luke chapter 4 We are going to see 31 to chapter 5 to 32 Luke chapter 4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31节开始我们会看到第五章的32节。那这是一大段很长一段的圣经在里面呢如果我们要真的要去划分的话呢，可以有六个不同的记载的故事在当中那为什么我一下子要讲那么多的故事放在一起呢那我不是每一个的故事跟大家去分享，否则的话今天时间肯定不够。但是我想用截断的圣经来看一个的主题，就是一个全病这个的题目。那先让我跟大家来一同来看我怎么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从31节到37节。那究竟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到耶稣在一个地方，他来教训人的时候，在这个32节里面讲到，他的话里面有权柄。权柄这个词呢，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里面是有那个能力的意思。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话带有权柄。那接下来呢，在3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用权柄吩咐污鬼，把鬼赶出去了。然后在38节到这个44节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在哪里呢？去到那个西门的家，他的岳母在哪里患病他就帮助把这个病医好了。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把那个有病痛的人都带到他的面前，然后他也为他们医好了，当中也有一些鬼他也赶出去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还是讲到耶稣如何的用权柄来做这些的事情。那接下来呢，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呢，我们就看见好像跟前面两个没有关系，对不对？前面是讲赶鬼医病，那么在这一段五章的一到十一节里面是讲耶稣在哪里讲道，在一个船上讲道，然后呢就吩咐彼得去下网打鱼，后来呢彼得就跟随了耶稣看上去好像跟前面所讲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还是讲权柄这个的观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五章的12到16节。在这里呢，又来耶稣把一个大麻风病的人医好了。然后17到这个26节，然后耶稣就面对一个瘫子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告诉那个瘫子你的罪赦了。那些人在那里莫名其妙的时候，他说你们可能看不到但是呢我就让你们看到我的权柄在哪里，就把那个摊子医好了。那如果我们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前面两个故事医病赶鬼，耶稣基督很清楚这里是讲到他用权柄赶鬼，然后接下来就医治那个病痛，接下来就是那个的呼召，还是说让彼得来跟随他们，好像是两个故事带出一个高潮，就是呼召耶稣呼召彼得来跟随这一个的救主。然后 下面接下来也是同样的，有医病，然后接下来用权柄来赶来医治那个坛子。然后接下来呢，从五章的27节到这个32节呢，又是讲到一个对立位的一个呼召。所以就是这六个故事呢，就好像三个这样的一个的平衡的放在哪里啊？医病赶鬼，高峰是呼召人，医病赶鬼，最后医病医治，然后也是一个呼召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好像是没有关系，但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的路加写的时候，他是很有意思的把他们放在一起啊。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说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讲到权柄这个的观念。其实如果我们留心去读，因为没有跟大家去读啊，如果大家去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除了权柄这个的题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重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讲耶稣，有关耶稣的祷告。那今天我就是把那个重点放在权柄这个的观点上。那么下个星期哈，我们再跟大家来探讨，那究竟耶稣的祷告啊，我们从当中有什么样的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权柄是什么？权柄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事，有没有谁觉得你不想有权柄的？谁想有权柄？我想你不好意思讲，因为很谦卑，对不对？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很想有某一个程度的权柄。那今天世界上的人呢，都很向往这个权柄，成为我们人追求的一个的目标。美国哈，每过几年哈就有选举了，改选了啊。那不管是总统啦，还是那个州长啦，那个市长啦，参议员啦，所有这些官员，他们一段时间他们就要选举了。参选的人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人力，希望能够争取到某一个的职位。你想，他们是因为很爱这个国家，很爱这个城市啊，很爱这个社会，想为这个社会贡献他一生，所以他参选去做，得到那个职位吗？我想当中有可能有某一些人真的有这样一个抱负，希望能够贡献他的人生，能够来服侍这个的世界，还是说这个的这个国家。但是我想，在大部分的人，当他们出来参选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某个程度的权柄。当你得到一个的职分，你就有某个职分所带来的一个的权柄。这个世界上的权柄都是来自职位的哈。你在什么职位上哈，你就有什么样的权柄哈。那警察有什么权柄？警察可以有权柄去抓那些的坏人哈。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罪人啊，因为警察没有权去定他们有没有罪。警察只能够有权柄去抓他们，他们是坏人，他们犯法，去抓他们。但是警察没有这个权柄去定他是什么罪，要坐多少的牢。谁有这个权柄？法官才有这个权柄。所以警察的位分只能够做这个事情，法官的位分就能够做另外一个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每个人都追求某个位置。为什么我们追求那个位置？因为在那个位置之下，你有某个程度的权柄啊。我们当老师的，哎呀，你当了老师，你有什么权柄啊？这学生都要听你的，对不对？可能在美国没有这个回事啊，不一定听你，但是起码你是老师，你有某个程度的权柄 啊，对着哪些学生。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向着权柄啊，这个更高的权柄这个目标来去爬，来去追，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大的权柄。因为当你得到更多更大的权柄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你就能够去左右别人，去掌控别人啊，你说了算啊，这个是人多少人追求的一个的梦想，对不对？我说了算啊，多厉害的一个事情。那今天我们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最留意的啊是什么的新闻啊？这个是最近的，前一段时间最流行最重要的是什么？ Chat？ 中美贸易。中美贸易是最近我们都很留意的事情，因为怎么关于这个权柄的斗争啊，这个是一个看谁有更多的权柄来画来说了算啊。目的是什么啊？不要被人压着，我能够压别人，对不对啊？所以权柄是所有人都追求的一个的事情。那么究竟耶稣基督所有的权柄跟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权柄有什么不一样？还说耶稣基督的权柄来源在哪里？如果说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权柄是来于我的职分，你是警察，你有警察的权柄，你是这一间公司的老板，你在这个公司有你的权柄啊，你是美国的总统，你有美国总统这个权柄啊，当然也不是他说了算啊，那但是有某个程度的权柄。那么耶稣基督的权柄来自哪里？那他的权柄跟世界上人所追求的权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来看这里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来。回来刚才我们所提到哪些的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章的32节，那他去到一个地方啊，他就在那里来教训人，因为他的话有权柄，原文的意思是有能力。他的话有权柄，意思是说他说的是什么就按照他所说的去成就，这个叫做能力，这个叫做 authority， 这个是英文翻译的啊，就是英文圣经翻译结句的时候不是 authority 是 power 啊，是他的话里面有能力，意思说他说是什么，这个是就按这个他所说的去成就。那今天我们打开电脑打开你的手机翻开报纸有很多人说了很多的话，还是说写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有多少哪些的话那说写的东西就是一个事实呢？美国最近那个 fake news 这假的新闻是最流行一个的 topic 了究竟所写的东西所说的有多少是事实呢？或者说有多少所说的东西能够按他所说的成为事实呢？那这个很值得我们去考虑，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中国人就是不是中国，不单是中国人的，美国人也现在也开始了，中国人很喜欢看相和面相、风水命理这些的东西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东西呢？做这些东西因为很盼望能够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然后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现在可以怎么样来处理广东话有一句话说风水师能够骗你怎么说10年8年风水龙案里10年8年风水师能够骗你10年8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这个事情可能要10年8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根本无从考验的。他说的是不是就是事实呢？他所说的是不是就能够成为一个事实呢？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是耶稣这里说 神的耶稣的话里面有权柄，有这个能力。他的能力是要长怎么说要说了要他所说的要就按他所说的成就。耶稣不是说了之后过了十年八年人才说哎呀真的是按他所说的。他在这一段的圣经节六个的故事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一个的行动用某一些的行动来表达还是说显示他的话是有权柄的有能力的。在这里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被鬼扶着身上的人啊耶稣35节就责备他。然后呢第36节那些人很惊讶啊说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因为耶稣说责备他然后叫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他说了事就这样成了。这个叫做 power, 这个叫做能力这个叫做这个权柄。不是说了十年八年之后哎呀这个人有一天他好了。那是当时他说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耶稣的权柄并不是一种口头一种的很高超的一种的理论乃是用实际的行动还是说一些的事实显露出来。那接下来我们也看38到44节当然其中当中还有参差了别的东西啊但是在当中主要的还是什么这里好像没有说权柄但是我们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当耶稣进到这个西门的家就是他的门徒后来的彼得啊他的岳母患了热病啊非常重啊有人来就求耶稣耶稣就站在他的旁边啊他的岳母的旁边很奇怪哦他不是用按手不是用任何的东西来医好他的彼得的岳母他是来七折这个病就退了奇怪吗七折是什么是用话是耶稣讲责备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41节当时有很多鬼从有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又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斥责还是用话禁止他们那我们不知道这里没有说西门的岳母是否是被鬼附还是被什么东西来附不是所有病都是被鬼附啊不要引错圣经啊但是很有可能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在这个的情况的里面西门的岳母所患的热病可能与邪灵有关所以耶稣不是按手不是什么是来斥责他们他就退了也是一种权柄的表达所以耶稣的话带出哪种力量他说了是就这样成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点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神的话是带有力量的不是说就算不是说了之后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有那个果效说了是就这样成了然后再我们看下去哈第三个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耶稣来呼召这个彼得的经历里面在这里好像也没有讲到权柄对不对没有提到权柄这个字但是还是讲到有关耶稣讲的话所带来的结果等下我会花多点的时间来探讨这个哈在这里暂时我就不讲了哈还是以他的话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啊那接下来后来那个长带麻风的也是一样哈耶稣吩咐哈耶稣讲了这话啊那个医治瘫子的也是一样啊所以呢这六个的故事的里面其实都是在要表达一个 主要的重心就是耶稣的权柄如何彰显在我们的面前。那在这六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的权柄包括什么？赶鬼、医病啊，吩咐彼得去下网打鱼，哇，劝到很多的鱼啊，医治麻风病啊，赦罪啊，都是讲到他的权柄。那这些权柄包括什么？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耶稣的权柄包括了物质世界的与非物质世界的，他都有权柄去掌控，他都有权柄去影响某个事情。那些鱼啊，哎呀，哪里都不去啊，就是游到那个船下面啊，彼得就下网把他们都抓下来啊，这些鱼都要听耶稣的吩咐啊，又跑去哪里啊。这个鬼是灵界的活物，但是这个鬼见到耶稣的时候非常的惧怕，为什么？因为他有权柄来掌控他们。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绝对的权柄，而他的权柄来自哪里？他的权柄来自他的话，他这样说是就这样成就了。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想起圣经哪里啊？创世纪，对不对？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他说什么？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不是哇，今天要创造这个地球，哎呀，要用多少的天使在哪里来敲敲打打啊，把这个地球打出来。不是，他的话本身就是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力量。当他说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这个就是神的绝对的权的能力的表现。人的权柄来自哪里？人的权柄来自刚才说我们的职分。来自那个我们是被赋予我们这个的权柄。当一个外交外交官呢、啊、去到另外一个的国家啊，他是这个国家赋予他这个的权柄，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国家他是代表这个国家来做某些的事情，他本身没有权柄的，是这个国家赋予他，他才有这个权柄。啊，如果一个警察啊抓你一个不小心啊开快了啊超速了啊，哎呀被警察抓了啊，他有这个权柄给你一个告票啊，对不对？啊，你就乖乖的来付这个罚单了啊。为什么他给你一张纸，为什么你要去呢？因为这个警察背后有这个国家赋予他这个给你告票的这个的权利啊，这个告票本身是有一个的能有一个的限制在当中。如果这个抓你的警察哪天没有穿这个警察的衣服，也没有开着那个警车，也没有拿着那个警察的那个身份证，是不是叫身份证？我不知道怎么说的哈。他的证明啊，跟你我一样穿着这样的衣服啊，没有我穿的那么好哈。开一个告票给你，请问你给不给？给你就傻了，对不对？你当然不给嘛。他没有代表，没有这个权柄给我告票，因为他不是警察。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个权柄给我告票，是因为背后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个社区啊，给他这个权柄，他才有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并不是这样，耶稣基督权柄就跟神的权柄一样，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出耶稣的身份是什么， 并不是一个人所说的，哎呀，他只是个伟大的老师啊，伟大的宗教家，还是说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先知什么的。他不是。他比所有这些都更超高超，因为他本身就是神，所以他才有这个从天而来的个权柄来做这样的事情。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在这里六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是谁，他的权柄，他所做的显明他是谁。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哎呀，我是从天下来的哪一个的拯救者啊，他告诉你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是实现的，你要不要信他？那当然不信他嘛，对不对？啊，他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你根本不会信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不同，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讲的，处处都表明他是谁。所以当我们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看见，哇，好厉害哦，能够行神迹，我们要从这个神迹这些的事情里面背后看见他是谁，这个才是重要。好，我们回来。刚才我们提到哈，医病赶鬼这些都是彰显了他的权柄的一种的表达。那我们来看六个故事里面，每三个就是一个高潮，就是呼召这个人来跟随他。在这个呼召人来跟随他当中，有这个彼得跟这个雅各、约翰啊，还有就是后来第六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有一个税吏哈，利未来跟随他啊。在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一个的表达，两个故事里面有个共同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共同点呢？第五章的32节，他说什么？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在这两个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故事的里面，都在表达同样一个的观念。他招什么人来跟随他？啊，罪人。那你说没有啊，第一个好像彼得挺好嘛，对不对？你看，哎呀，又有船又有打鱼哈，我相信他平常还是遵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的哈，还是不错的人嘛，为什么是罪人呢？啊，不是我们说他是罪人的。啊，是他自己说的啊，所以既然他自己承认了，那肯定是罪人。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彼得，我们来看五章从第四节哈，看到十一节。那这个故事本身很有意思，这个故事表达了一些我们需要明白了解的一些的情况。究竟耶稣基督那个蛮有权柄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带着这样一个全能的权柄来到人世间，究竟他要做什么？当然了，我们上几次我们讲到他来到这个的拿撒勒地方的时候，在会堂里面啊，拿开以赛亚书就讲了，找到一处的圣经，就是说讲到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傻眼的看见，叫哪些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里面要做的这些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究竟他要表达什么？就透过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五个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就是来 fulfill 哈，满足前面所讲的这些的事情。当他来到这个加利利湖的时候，很多人来拥挤他啊，要来听他讲道啊。奇怪的是，耶稣讲道竟然路加不记载，那么重要的信息啊，不记载啊，不讲了，就是说讲道很多人听就算了啊。接下来第四节就是说讲完了啊，就对西门说，把船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吧？反正今天没读圣经，我们一起来第五章。 从第四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船上来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书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他的一同都惊讶解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提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这段圣经很有意思，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彼得看见打到那么多的鱼的时候，他不是高兴，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俯伏在地上啊，对不是地上，在船里面啊，对主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一个的反应？应该高兴的嘛，但是为什么他突然间会觉得他是个罪人？可能我们可以从一个的站在彼得这个角度来去思想这一段。彼得是做什么的？打鱼的，他一生都是一个渔夫，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 fisherman， 专业的渔夫，打鱼是他的本行，是最有能力，是最懂得打鱼的。这里前面告诉我们，耶稣借用他的船在上面做讲台，讲完道了之后，然后告诉他，西门那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我就下网吧。你想这是什么样一回事？耶稣是一个木匠，就算他喜欢钓鱼，喜欢在水里面抓鱼，但是他一定没有彼得他们那么懂得打鱼的一个的技巧。他讲出一个门外汉的一句的话，他告诉彼得，你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图片，还是说一些的video 哈、啊，讲到加利利那些渔夫打鱼的那些的图片哈、啊，他们是怎么打鱼的？他们不是像我们去电视看那些出深海打鱼的那些的船哈、啊，哎呀，放那个网下去的时候，那个网可以一直下到水底下面啊。他们是怎么样打鱼哈、啊？我小的时候住在农村哈、啊，后来呢，哪里呢？哪些的农田都变成鱼塘了啊！当时哪些人就在用网打鱼，他们是怎么打呢？他们是每个人手抓着网哈、啊，不是很大的哦啊，然后有一个绳子套在手上，然后把它撒出去哈、啊，然后就把那个网拉下来。你在想，他这个网有多大？很大的话，它不可能够力把它撒出去。这个网能够下多深？肯定不能够，不会太深，因为它的绳不会让它很深。它开到水深的地方，这个网能够到底，到水底里面那么深吗？我想不可能。如果你看过他们下网打鱼的话，他们都是在比较靠近水浅的地方来打鱼。已经到了下午了，那些鱼真的在水深的地方，它会游到很深，这个网根本不可能打到的。所以彼得一听见耶稣讲这个门外汉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如果是我就笑了下网打鱼。 但是他讲我们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但是你是老师嘛，我听你的。那可能彼得没有这样想啊，我是小人，我从这个小人的角度来想啊。他说你既然叫我去我就去，我证明给你看没有的。我下网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能够做，我下网是我 prove you are wrong。可能彼得没有这样想，是我小人之心啊，我猜他可能会这样。不可能的嘛，彼得是打鱼的人，他知道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他还这样做的话，如果他真的有信心的话，我想他后来就不会说我是一个罪人了。他可能在下网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没有相信耶稣所说的是会成为事实，到看见事实的时候，哎呀，原来我小人之心，我是个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他不相信这个下网会能够劝导鱼呢？因为他的本行，他的专业是打鱼的。一个外行的人叫你怎么样做你的本行，请问你信不信？我叫陈弟兄 chemistry 的东西，你信吗？你信就炸死你，你不会信的嘛，对不对？你不会按照我所告诉你的去做，因为不可能的嘛。一个外行的人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他心里面不信，这个不信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心中的骄傲。今天多少人不愿意相信神的话，不是神的话不可信，是人内心的骄傲让人不愿意接受神说的有就有，命立就立。今天多少人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读完之后叫他信耶稣就很难，为什么呢？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怎么可能？没法解释，我们信不下去。不是因为不可信，那是因为人内心的骄傲使人不愿意接受神的话有能力。彼得看见了真的有这个事情出现了，他立刻想到他起初要这样做的时候内心可能带着哪一种的轻视 whatever 他的心里面那个状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立刻感觉到他有罪了。他发现这个耶稣不是单单一个夫子了，他说什么？主啊，他把夫子改成主了。主的意思是什么？犹太人讲到主的时候指的是谁？神。所以当彼得看见耶稣所讲的是这样成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耶稣不是一个老师而已，他就是哪一位能够吩咐那些鱼游到他的面前，他下一个网就把他圈住了，连鱼都要听这一个的耶稣的吩咐。他承认他是个罪人。很奇怪，当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要我们去跟随耶稣是很难，是不是？你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有某个程度，我有我的能力，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的资源，你要真正来依靠耶稣的时候，真的有点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发现原来我打了一整夜都没有东西，逃如无功的时候，哎呀，原来我才知道我是那么的无用，那我就转向来去依靠神。多少时候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让我们 真的能够跟随主的，是看见主自己的恩典如何的临到我这个罪人的身上。彼得要下网的时候，他是不相信，我相信他是不相信，我觉得他是不相信，不相信耶稣的人，神的恩典还临到他的身上，他怎么可能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亏欠呢？我是个罪人，我不配，离开我吧。另外一个护照的故事也是嘛，对不对？啊，税吏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税吏是去做什么的，他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啊，也是一个贪官啊，肯定的，因为大家有权利就能够贪多一点，他也贪了啊，所以呢，税吏在犹太人的眼中啊是罪人啊，立位不需要人告诉他是罪人，不需要讲自己是罪人，所有人都告诉他你是个罪人。早晨今天啊，是吧？我们向人传福音很难的，大家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如果你去监狱传福音的话，很比较容易，因为你不需要告诉他们是罪人，他们每一个都晓得他们是罪人，在那个都是罪人在当中嘛，对不对？所以利未蒙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竟然这一位的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在5章31节讲得很好，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当然了，义人还需要悔改吗？义人不需要悔改，因为他是义人嘛，那么 perfect， 那么完美，还需要悔改吗？只有罪人才需要悔改。那当我们读这两个的这样的平衡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耶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带着那个全能的一个的权柄来到人世间，他做什么？他不像我们在世上上的人，哇，拼命向上爬，爬到最高的位置的时候，得到最大的权柄的时候，呼风唤雨的，要什么有什么。这是人爬上最高的一个的目标，就是希望我能够得到这个权柄，我就能够拥有更多。耶稣拥有世界上一切的 power 的权柄。但是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要争取要得到大家来抬高我，不是。他来是要来释放那些软弱的，那些被欺压的，那些弱群，他要在弱群的当中让他们能够起来，让那些罪人可以悔改，让哪些人可以来跟随他，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里面。所以他拥有这个权柄，不是要来下治别人，他拥有这个权柄是要来释放那些被下治的人，跟今天世人所盼望追求的权柄完全是两回事。当耶稣基督要升天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啊，给了门徒一个大使命是什么？我们都会背，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前面有一句哦，耶稣进啊，18节在今天的周报的封面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当耶稣基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把这个的权柄啊，医治的权柄，赶鬼的权柄来给了这些的门徒们。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去的时候做什么？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大使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我们在应该这样说吧，很多错误的基督教的一个的群体的里面，常常以为当我们得到从神来的这个权柄的时候，我要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做很多好像是很好的功德的事情，我要让这个社区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我的时候，是要叫我们什么？要我们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人怎么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怎么样？为什么会跟随主呢？因为他发现他是个罪人，他发现他需要神的恩典，他发现如果没有这位的主的时候，他前面就没有什么盼望，所以彼得跟利未就跟随耶稣去了。所以我们从天上地下所有权柄赐给耶稣的时候，耶稣把这一个的权柄啊托付给我们，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乃是要让更多人能够知道他需要这一位的神。怎么做？不是要去定人的罪哦，不需要去定人的罪哦，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哦，千万不要拿着圣经，你就是有罪人，你就是有罪人哦。基督徒不是要去定人的罪，不是我们的责任。基督徒乃是把神的话宣告出来，因为神的话本身有能力，圣灵执着神的话，让人为义为罪自己审判自己。不是我们基督徒告诉你你是个罪人，用圣经打他的头，你悔改不悔改，没用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改变别人，没有办法能够让别人能够知道是罪人，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没有去拿着那个棍拿着棒把那些罪人打一顿，没有，他是去接纳，去包容，去扶持，是让他们从卑微被压的地方能够被释放出来。今天当我们把神的话宣讲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命令别人去，还是说要求别人要怎么样做，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责任就是把神的话告诉别人就好了，宣讲神的话就好了。神的话本身就是 power， 就是能力，就是 authority， 就有那个权柄。别人听见了，人听见了，圣灵工作了，他自然要一个反应。就好像彼得，你告诉他你不相信耶稣，你要罚他，不会悔改的，不会回转。但是当他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晓得。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常常以为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人可以让这个世界活得更好，人以为可以用人的行为人的能力就可以达到神的要求。彼得那个故事我觉得其中有一点非常的有意思，他整夜的劳碌都没有什么，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你体会什么？今天多少人以为他一生只要勤奋的能够去努力的做好他就行了，整夜的劳碌都没有得着什么。 他才发现原来他需要神，他需要这一位的救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我们不努力工作，我们还是需要努力工作，但是不要以为靠着我个人的能力我就可以爬上去拥有更高的权柄，更高的能力掌管一切。这个并不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件的事情。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因为他就是神。耶稣呼召我们去，是把神自己的话去宣讲，透过神的话人听见了，神自然会做工的。今天我们看见多少人悔改，不是因为你把他辩论，你把他变倒了，那是因为他体验到神的真实，神自然会工作，他就会悔改信耶稣。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神的话有权柄有 power， 还是说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适合我的口味的啊，这句很好作为金句，不适合我的口味的这个句就免了吧，可能不是这样解释。我们要相信要接受，这个是绝对的真理。神的话是就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就是神的 authority， 神的 power。 我们低头，我们低头。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看见你在世上不是单单讲一些好听的话，一些的道理，你所说的每一句的话就按照你所说的来成就。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面对这一本的圣经的时候，主啊，求助你改正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是属天的权柄的，让我们真的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相信你所说的就是这样成就。也帮助我们，你已经把这个的使命交付给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你也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宣讲你的话，让你的话能够打进人的心，让人因着你的话他们看见经历到主你的真实。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来到面前，让我们不像彼得只是看见一个的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时候我们才相信，让我们在还没看见我们就能够去接受，来相信主你自己，让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心中来居首位，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活的见证。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